下面时间我们就把时间交给庆水牧师。
谢谢耶稣，弟兄姐妹平安。过节期真的很开心，昨天你有来的，我们举一下手好吗？对哦，给你旁边的掌声哈，很棒。对，昨天我们分享一个蛮重要的关键，是我们守节期。当守节期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当我们守节期呢，这个守这个期，原来跟他第一期出现在哪里呢？创世纪第一章第七节，神就造了啊，神就造了。原来我守神就工作了，我守神就动工了。我们刚才跳哇很开心，累不累？体力不好的人会累哦，对不对？可是你守节期累一天，结果呢谁会更累？神会差派天使，我要祝福他，因为他守节期，天使就一整年都很忙了，所以你累一天他们会累一年哦。那多大的祝福啊！而且你来一天呢，神说啊，这个人守节期，神很开心。你来第二天呢，神说哇，他守节期守到第二天又来了，所以神会怎么样？更开心哦。所以又更多天使很忙碌了，来为我们效力。这是神整个律。祝棚节太特别了，他把很多的祝福放在我们里面，他把很多的真理。昨天说啊，我昨天讲完我都有点忘记那个内容啊，还好一位牧师提到这个很重要的关键，我来守节期，神来替我创造；我来守节期，神让我自由；我来守节期，神让我知道我身份的尊贵；我来守节期，原来整个祝福土地的效力，手所做的所办的尽都顺利，这都是昨天跟我们分享很关键的。那在以色列人的节期当中，节期是这个节期是祝棚节，祝棚节里面它预表是谁来呢？耶稣。所以我们说基督降生在祝棚。2014年我们讲的第一篇信息就是祝棚节的信息，是耶稣降生在祝棚啊。那耶稣是祝棚节的主人，如果耶稣自己亲自来解读祝棚节，会不会最有恩膏、最特别哦？所以我们今天要读一段经文，他在约翰福音第七章，耶稣过节期，并且在祝棚节当中，耶稣亲自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是关于祝棚节的。我们今天早上要分享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来一起读一段的经文。约翰福音第七章还有第九章，我们预备请。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已经看见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求你释放祝棚节，耶稣基督你自己他的新的解读，你帮助我们理解你极大的应许。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犹太人有一个习惯，每一年祝棚节呢，他们就会去到一个地方，他叫希罗亚池啊，希罗亚这个池子去打水。祭司每一天去到那个地方，拿着一个金的罐子去把水从希罗亚拿到那个圣殿里面，就倒在祭坛上面，一连做七天。那希罗亚是怎么样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图片？有一个图片，对，可以把那个希罗亚那个图片，对，这个就是希罗亚池。希罗亚池，那希罗亚池不光是一个，它以前是比较大的，现在是变小了啊，以前是很大，那个地方可以啊，水可以喝的啊。那现在你也可以喝，可是不保证有什么结果。那还有下一张吗？去年我们啊，这个希罗亚很特别哦。希罗亚它所在的地方呢，它上面的泉实际上是基顺泉， 基顺泉，然后呢你看见有一条路，这条路呢是蓝色的，这条路蓝色这条路呢就是西西加水道，西西加水道透过挖那个基顺泉，然后挖通之后水就从那个地方一直流流流流到西罗亚池，流到西罗亚池，所以它是一条很重要的水，那个水道，整个耶路撒冷呢那个地方很坚固不容易攻，可是耶路撒冷有一个缺陷，没有水，没有水，所以当西西家把这个水道挖通之后呢，整个水就流进去，那就不怕别人围攻了，就有水了。这个水道呢我们走过，我们可以看有照片吗？对，哎，这些怎么有一个美女啊？因为是她拿着自拍器来拍的，所以拍拿自拍器的当然就是成为第一个了，对不对？头也蛮大的 ，OK， 他今天不在 ，OK， 好，那我们一群人呢，去年就是去以色列，去以色列我们就是走西西加水道，这个水道就是后面，我们从那边的源头一直走了大概40分钟左右，都在很幽暗的地方哦，那个水道是很窄的，它大概比中间这个。我们的通道呢还要窄，两边都是岩石，都是山，他挖着通道，那小玉呢就在那边就挤着两边的石头，这样就过去了。我们蛮怕他过不去的，路很窄，那都很黑，而且呢，我们原路上有一些是这样，它顺着那个山这样弯，所以有时候不是一条直路哦，你要看着那个岩石这样去慢慢过，慢慢过，那大家都一起走，越走越觉得。什么时候才见到光明呢？对不对？很黑哦，里面都漆黑一片哦，我们都要带头灯，拿手电筒这样的过啊。那我自动请缨走第一个，因为第一个是最快发现盼望的人。可是我一直走都发现，怎么还没有到尽头啊？怎么还没有到尽头啊？那原路上呢，又通知后面的，哎，这边有石头啊，那边比较高啊，前面那个洞比较要更谦卑才能过啊。我一直发号施令啊，传到后面，可是发现后面已经断开很多段了。大家都跟不上了，各自寻找前面的道路，终于看见曙光了。那这个地方有多特别呢？我们回到上一章，再上一章，那个基顺泉，对，它翻译的基顺，又可以翻译基训，训练的训。这个地方代表什么呢？这个地方原来就是大卫登基的地方。大卫就在这个地方被加冕，所以原来西罗亚池的池水，它代表一件事情，代表大卫的王朝，它代表神的管制。好，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给我们什么启示呢？祭司每一天在祝棚节都往西罗亚池去打水，这个不记载在圣经里面，是犹太人的一个习惯。去到耶稣的年代，这个习惯已经成为一个定例了，大家都知道祝棚节在这样过节的。那耶稣就因应这个事情，就说你们去西那个瞎子去西罗亚去洗一洗，就眼睛就打开了。事实上他在讲一些犹太人的传统，这个东西的意义在哪里呢？第一点，我们来看西罗亚池第一次记载是在那一个以赛亚书第八章，他记载到一件事情，他记载到先知在警告百姓要做选择，如果百姓做不对的选择，就会有不好的结果。他将西罗亚池跟亚述做一个对比。我们来读这段的经文，预备，请。
这百姓既厌弃西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仗义泛滥，直到景象以马内利亚，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
这边讲到百姓，先去警告百姓说，百姓厌恶什么？对，西罗亚的环流的水，神，这个代表神的管制， 神的灵，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它是温柔的，它是挽留的水，它是温柔慢慢来的。百姓现在的厌弃这个西罗亚挽留的水，代表他们厌弃神的管制，他们不要依靠神，他们要寻求谁呢？亚述。亚述代表世界，当百姓在寻求世界，拒绝神，厌弃神的时候，他这边就用了这个预表，你厌弃了西罗亚环流的水，你去寻找亚述。神说好，我就让亚述世界你所寻找的成为你的刑罚，成为世界的救主就流到百姓当中。所以这边第七节说，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就是从那个东面，从那个伯拉大河那边，那个水就是亚述所代表的，他们要涌过来，要充满涌进整个以色列。结果后来北国以色列就是被亚述帝国所灭亡，他们就亡国了。这是第一个点，以色列人以后每一次去取水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起先知的话，对啊，那他们就会想起这一段的经文，他们就知道我去取水代表原来我们曾经悖逆神，我们要悔改，我们曾经因为悖逆国家、被灭，我们成为被掳的人。所以取水代表一件重要的事情，他们要悔改，他们纪念自己从前的软弱，他们悔改在神面前。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过祝棚节，我们去、好像向神汲取那个活水。今天的题目是祝棚赐活水，我要汲取那个西罗亚奇的水，这个活水我要汲取，这一个以及我的生命里面走出第一步，诚心悔改。如果水是从下面一直涨上来的话，那到底这个河水涨到我生命里面的哪一个部分，这是蛮关键的。所以原来神的主权代表这个水，神的主权代表我悔改的程度，我悔改，神的主权越多，我悔改就越深，对不对？神的主权越大，我就越愿意悔改。那所以问题是，到底那个水在我里面有多满，有多满。我们一敬拜的时候，刚今天敬拜很特别，对不对？今天敬拜是不是好像一波，然后呢就停下来宣告一些话语，又第二波又宣告神的话语，又第三波敬拜，儿童又加入敬拜。那所以它事实上好像蛮重要的一个预表，一波一波的波浪，神的河流进来了。神的河流进来的时候，他到底他的同在，如果用河流浸泡到我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你说刚刚好踩下去会湿再多一点也没有了，还是说他已经浸泡到我的踝脊骨，对不对？还是他已经浸泡到我的膝盖，还是他已经浸泡到我的屁股腰？我们去到那个西西加水道的时候，那个导游告诉我们说，如果你那个身材一中等身材的话，那个水大概是会到你的大腿左右，对啊。那我心中想，我的身材不是中等，所以水应该大概去到我的膝盖，对不对？可是没想到一进去水已经到我屁股了差不多所以有一些姐妹了、更高一点、那很特别啊。那水越多我们前进会怎么样？越慢哦，是不是？那水对我的影响力就增加了，因为水在增加嘛、走到有一段好像那个水比较浅呢，我们就走得比较快，对不对？到底是我走得比较快，还是圣灵在那边管理我？他管理我的时候，我走的步伐应该是在他的掌管当中哦，我是被管理的哦，对不对？所以当神的水来的时候，我是被管理的，我越走好像越不容易走，越不容易走。可是如果水去到一个地步是来到我这里了，我就不用走了。起初是很辛苦的，我好像跟那个水有一种对抗嘛，是不是？有一种对抗，有一种阻力。可是圣灵管我管到一种程度，如果圣灵的水流来到这里了，我就轻松了。起初是挣扎的，后来就轻松了，因为我只要躺在那边就可以了。你说我不会游泳啊， 没问题的，有一个海叫死海，你还是可以漂浮的，对不对？所以原来圣灵的水流，他在带领我们做一件事情，他的流是环流，他在那边慢，很慢，很慢，因为神是温柔的。可是到底我让神对我的管理，我的悔改程度到底是在哪里呢？我也没有让神圣灵在我里面的主权增加，增加他的水量，增加增加，以及我生命起初是好像不容易，很多困难，这样走路很不舒服啊，对不对？我们的导游更勇敢，我们的导游听人家说，因为他没有带鞋子，他只没有带那个特别的鞋子，他后来听人家说那个路很容易走，所以他干脆就赤脚去走，走完之后脚就很痛，我们都很怜悯他。这是原来我们走在那个路上，起初是好像看起来有拦阻的，要被神管理我们，看起来是一种对抗，一种好像我的主权跟神的主权之间的拉力。可是当我慢慢走下去，我们会越来越习惯被神管理，被神管理，让神的水流在我里面增加增加。这是第一个祝棚节很关键的祷告，我要求神给我活水，我要求圣灵在我里面的工作是那个水量是增加的，神的主权是增加的，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我不这样祷告的话，神对我的主权永远都停留在低水位，对不对？那个位置很低，神对我的工作影响力就很少，我就没办法在神的恩典里面很自由的好像顺流而下，或是说很轻松的就去到目的地。所以第二点他也讲同样是以赛亚书，我们两点一讲完之后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去到第十二章以赛亚书这样讲，我们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到那日，
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啊，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啊，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
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从希罗亚池欢然取水。取水这个动作就是代表我汲取整个救恩，我来宣告整个救恩。救恩要救我们哪一个层面呢？昨天晚上我们就说了，原来神要救我们的不光是我的灵魂在最后去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可以得救，可以进到天堂，不是那么简单。神要救我们的是各个方面，他要救我们的脾气，救我们的情绪，救我们的经济，救我们的人际关系。所以神整个我去祝棚节去宣告这个活水的时候，是宣告神进到我整个人这个人里面。如果我做事很快的，我宣告神进到我这个人里面，我做事变慢。如果我做事很慢的，我宣告神的救赎进来，他变得做事比较快。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每一个人都有我们的优点，也有我们的缺点。我汲取这个救恩的时候，我宣告神进到我的里面。当他进到我的里面的时候，圣灵的水流增加，我这个人不断被救赎，不断被救赎，我的关系被救赎。昨天晚上我分享是我们的情绪如何被救赎，在祝棚节我如何宣告，就算不开心我定义要喜乐，就算不开心我交给耶稣，就算有困难我宣告神，我守节期，神为我开道路。阿们。所以这就是一个节期里面的恩膏，我汲取他的恩典，救恩的河流欢然取水。这两个部分一样的，一个是悔改，一个是汲取那个救恩的河流的活水。活水在我里面的量有多少？喝一口够不够？不够。喝完呢还会再口渴，对不对？所以每一年来汲取他的恩典，就是要做这个。我们一同起立来做一个祷告。到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来了，神已经用他的火焰遮盖神柱，他的同在遮盖神柱，可是在我的生命当中，这个活水到底去到我生命的哪一个部分，他对我的主权有多少？我们需要开口来祷告，我们需要在祝棚节的时候，我们有一种很深的悔改，求神希罗亚的环流在我里面增加， 整个水量增加，整个神的主权增加，开口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祷告，到底神的水流去到我的哪一个高度。主啊，我们不甘心只有那么少的水量，主啊，我们不甘心，主啊，原来你对我的影响力那么微小，主啊，我们不甘心我还在活在自己的自我当中，主啊，主啊，我不甘心，主啊，原来你的主权在我的生命里面只有那么小的影响力。主，我们向你祷告，主啊，愿你的影响力增加，愿你的水流增加，愿那个希罗亚奇的水缓缓地流进我的生命当中，增加增加，主啊，让希罗亚奇的水增加增加，虽然是缓缓的，主啊，愿这个水增加在我的生命里面，主啊，你来掌管我的主权，你来掌管我这个人，我要对你说，我要汲取这个水，我要汲取那个欢然取水的恩典，你来赐福给我，耶稣，谢谢你，主，你释放你的同在，主啊，你来听我们每一个人内心对你的呼求，主，我们不甘心希罗亚奇的水流在我生命当中只有那么少，主啊，愿你环流在我里面慢慢的流，却是不断的增加，慢慢的流却是不断的，主啊，从脚底到脚踝，从脚踝到小腿，增加增加，主啊，愿我的自我减少，我的自我被你的水流所限制，主啊，你来管理我的生命，你来帮助我，以及我知道原来我可以向你欢然取水，当你增加的时候我就可以欢然取水，因为这是黑跟白的一个征战，仇敌把很多的污染放在我们的里面，可是我们要用你的活水欢然取水，我们宣告我们定义要欢乐，汲取这个救恩，救赎我们里面的负面，救赎我们里面的不能，救赎我们里面的软弱，因为你是永生的神，你的活水要永留在我们的里面，即永到永生，就谢谢你帮助我们，主，我们对你说，我们宣告，我们汲取恩典，我们宣告你是满有恩典的神，满有能力的神，满有荣耀的神，你的恩典，你的能力，你的荣耀大过我的过犯，大过我的软弱，大过我的不能，所以我要从你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我要汲取祝福前你给我的欢乐，谢谢耶稣帮助我得胜再得胜，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宝贵的圣名，阿们，我们把掌声归给耶稣，谢谢主，坐下之前跟你旁边的说，神的恩典能力荣耀大过我们的软弱，神的恩典能力荣耀大过我们的软弱，阿们，这是一个不断的征战，我们要不断征战，我忧愁还是喜乐，我在那边苦瓜脸的还是我充满喜乐，这是神给我们的，我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阿们，再说一次，我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这是第二个蛮重要的，祝棚节耶稣教导我们去想的，直接去到那个很重要的经文，祝棚节耶稣在第九节第九章耶稣说什么呢，在祝棚节的时候耶稣说有一个瞎子，耶稣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瞎眼的人，然后第四第五节耶稣就讲了一段话，讲完这段话只有第六节耶稣对他说什么呢，耶稣说了这话就吐唾沫在地上，
用唾沫或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第七节一起来读，
对他说，你往希罗亚池子里去洗，希罗亚翻出来是奉差遣，他去一洗回头就看见了，
对，很重要哦，对不对，好，本来应该多读两次的，因为很重要要读三次那因为很重要，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什么，在祝棚节这个日子里面发生一件事情，这个瞎子去到耶稣的面前，有人就门徒就问耶稣，这个瞎子瞎眼是生来就瞎眼是因为他父母犯罪还是因为谁犯罪，耶稣说不，这个是要彰显神的荣耀，然后耶稣就讲了一段话才叫他去希罗亚奇去洗，这段话很重要，耶稣讲什么呢，第三第四节耶稣说趁着白日，一起来读这两节好了，四五， 趁着
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
耶稣讲了这段话，趁着白日，对不对？应该去做工。那这个东西跟后来去医治的瞎子有什么关系？耶稣讲完之后就说：“好，现在我来做工了。好，你去医治吧，你去洗吧，是这样吗？”耶稣讲这个东西一定跟后面的整个医治有关系的，否则他不会加插这个经文讲在这边。第六节开始就跟他耶稣就做事情了，对不对？好，耶稣抹那个吐唾沫，就是等于从耶稣口里所出的东西，通常是预表他的话，他的能力。他的话出去了，出去之后呢，然后这耶稣就叫这个人，你去那个西罗亚奇去洗一下。西罗亚奇原文是什么？奉差遣。哎，原来眼睛被打开有一个关键，有两个关键，一个是神的话，第二个是奉差遣，这是两个关键。在祝棚前神要开启这个很重要的关键，原来有神的话，而且加上奉差遣，眼睛就打开了。我们的心灵眼睛怎么样才会被打开？原来我们的眼睛被打开，第一有神的话，第二我知道我生命是要做什么。我们原来每一个人没有方向的时候，我的眼睛是瞎的，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时候，我眼睛是瞎的。原来耶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要知道你要做什么，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你跟我都是奉差遣的，跟你旁边的说，我们都是奉差遣的。奉差遣做什么？做工啊，趁着白日我们要做工啊。第四第五节上面经文上面第四第五节，耶稣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了差我来者的工。白日就是还可以做工的时候啊，黑夜就不能做工了。白日就是耶稣还没来之前啊，对不对？耶稣会再来，我们要在耶稣还没来之前，我们趁着还有机会再做工，我们就要做工。做什么工？我知道我是奉差遣的，我去西罗亚去洗，就是代表我要了解我这个人是奉差遣的。我奉差遣做什么？我奉差遣做一个丈夫，对不对？如果我自己的身份，我要奉差遣做一个丈夫，那我做丈夫我要做什么？我要进到我奉差遣的位置啊！前几天发生了一件蛮有趣的事情，我就做了一些事情啊，就得罪了师母，让她不开心。不开心，我就想办法去补救。应该怎么想呢？应该怎么做呢？我就做了我人生的第一次做的一件事情，我去买菜。我没有煮过饭的，我就去买菜。然后呢，我就煮了我人生的第一顿饭，煮给师母吃。结果呢，那个锅呢，得烧焦了。好，倒了油之后呢，火下来了，很大，几乎把我记住线上为记了。我是奉差遣的，我奉差遣的第一个身份是我是丈夫，我是丈夫，我就要去成全我的妻子，所以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以后我会不会做第二次，我不知道。奉差遣。奉差遣就要知道我的身份，我奉差遣，哎，原来我是父亲呢，所以我应该怎么去用真理帮我的两个孩子成长。我奉差遣，原来我从前是一个老师，我就要去帮助我的学生明白真理。我奉差遣，原来我是现在是一个牧师，对不对？奉差遣，每一个人你奉差遣都有一个身份，我怎么去在这个身份当中去做差我来者的工呢？就是神。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有一个身份，应该说有很多身份。我如何在那个身份里面去做他要我做的工啊，去让他的名被传扬，让整个救恩被了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耶稣讲这段话很特别，他没有立刻去医那个人，他就讲完趁着白日我们要做工，做了差我来者要做的工，然后呢就用他的话出去，然后就是他的口水，对不对？然后就差遣他去西罗亚奇去洗，他让他知道奉差遣，一洗完了眼睛就明亮了，就看见了。这是我们的生命，我要知道有神的话，有神的差遣，我这个人的人生方向本来是看不清楚的，现在看得清楚了，对不对？看 看得清楚了，眼睛就开了。所以希罗亚有这个很强的功能，它是让我们明白我是奉差遣的。如果我是奉差遣的，那神你、哦、就是要用我咯，这样看不够精准，应该是有另外一种看法，神信任我们，神很信任你，他没有差遣别人，他来差遣你，代表神觉得他信得过你，对不对？信得过你，他又然后他差让你成为被信任被差遣的人之前，他必须让你有一个身份，你才能够代表他，对不对？一个如果我代表一个国家，我是大使的话，那我代表这个国家，大使有特别的特权的，对不对？我进出每一个国家的关口的时候，我如果是一个国家的 大使的话，那我有特权，我有一种快速的通道，是我才能够走的。如果你是代表神，如果你是奉差遣的，你会有一条特别通道，是神为你开的。别人没有，别人都要慢慢排队，可是你就说再见，你就过去了，对不对？早期我来台湾，我来到台湾，西姆那时候还没有台湾身份证，我已经有了，所以呢，西姆必须排外国人通道，对不对？我就排台湾国民的通道，再见，我就先走了。当然，我还是在外面等他。一条神给你特别的通道。因为你是奉差遣的，你是代表神的，所以神信得过你，神也把为你特别开路，这是一个很特别哦。我们要明白，祝棚节要去希罗亚其取水，因为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尊贵的，被差遣的。跟你旁边说，你是尊贵的，是被差遣的。再说，神因为你被差遣，要为你开特别的道路。这就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不断挖，哇，我越挖越开心，越挖 越看到神记得这个很特别的祝福。耶稣在讲一个东西，七章，在第七章里面，就是在祝棚节，耶稣说节期的末日，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好了，预备请。
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节期的末日就是祝棚节的第八天，祝棚节的第一天到第七天，祭司都会去希罗亚其取水，去到第八天没有了，没有了。所以第八天耶稣就说什么呢？耶稣站着高声说，人的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七天取水，第八天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人会不会口渴？会啊。耶稣就用当时的场景来宣告这个真理，他说，你们每一天取水，每一天取水，到底哪里有活水呢？你每一天取完，第二天还是要去取，还是要去喝那个水。正如他对撒玛利亚井旁的妇人所说的一样，活水，耶稣应许给我们祝棚节的活水。当他来了，活水就来了。当他来了，那个活水要从哪里涌流呢？腹中涌流，腹中涌流。原来我要去取的水是外面取的，我永远都会再渴，除非水是在里面有的，在腹中涌流的，我就不需要在外面去取了。可能我讲这段话做饮水机生意的弟兄姐妹会来找我，牧师可以说清楚一点吗？活水。然后圣经又怕我们读不懂，所以就补充七章第三十九节，这个活水是什么？耶稣说这话是指着他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受圣灵说的。那时候还没有赐下圣灵，因为只去到第七章，还没有去到后来。然后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所以祝棚节有一个蛮重要的关键，就是神要赐下他的圣灵。神要赐下他的圣灵呢，关键点是要做一件事情，是要耶稣得荣耀。圣灵来到要做什么？耶稣说他要荣耀我。所以当我们懂得去荣耀耶稣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当我们高举耶稣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当我们让神的名，让祝棚节的主被尊荣的时候，圣灵就会来了。 所以刚才敬拜的时候，你发现圣灵是一波一波来的，一波一波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没有好像一下子很强烈很强烈的，他是西罗亚的环流，他来到我们当中，他很温柔，他让那个渴的人得满足，他让我们一波一波敬拜的时候，我们投入，我们渴慕，我们就会汲取这个活水，他来了，在我腹中涌流。整个重点是荣耀耶稣，荣耀耶稣。所以这对我们来讲，原来我吸引圣灵的同在很简单呢，很简单的，我只需要对神说，耶稣，我要更多荣耀你，你帮我这个人，你帮我的生命，帮我的工作荣耀你。如果我说，耶稣，你帮我读书，我的读书荣耀你，你的成绩会不一样。你说帮我的工作荣耀你，哎，那个东西又不一样哦，因为他从我自己追求价值，追求肯定，到我把这个献上给神，荣耀耶稣，他整个服事，整个读书的动力完全不一样。如果为了自己读书有没有压力？有压力。为了荣耀耶稣，你讲完这一句，你不会说，耶稣，愿我的成绩荣耀你，所以为了显明你是行神迹的神，我从此不读书了，你不会这样做的。所以你就会努力去读书了，你读书整个动力是为了荣耀神啊，而且去读的时候蛮有智慧，读的时候很轻松的，因为你知道这不再属于我的部分，它属于神。当我这样读的时候，圣灵就来了，对不对？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来了。我们祝棚节为什么要想尽办法去过节期？就是我渴慕荣耀耶稣，我渴慕让神的名被高举。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圣灵就来了。所以原来圣灵来祝棚节很简单，节期的最后一日第八日，耶稣说圣灵的活水江河我要应许降下来。那对于当时来讲是未来，对我们来讲是现在，已经可以汲取，因为圣灵已经来了。 Amen， 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跟你旁边说，耶稣已经得着荣耀了。第五个点，我们快要结束了。耶稣应许圣灵来，圣灵来了会到底有什么事情发生呢？我们一起来读很熟悉的一章第八节。
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我们一并读 第六点，启动恩语。约珥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耶稣在讲祝棚节最后的一天，第八天，耶稣就说，凡是渴的到我这里来，就有活水了。耶稣讲完这个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这是跟圣灵应许给我们圣灵有关的。当时的人听完之后，他们一方面会回顾从前以赛亚书的，哦，原来我们拒绝西罗亚的环流，啊，第二，原来我们要宣告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知道，对现在来讲呢，我不光是回顾从前，我要知道神的应许的前瞻。神的应许是我是奉差遣的，我这个人奉差遣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荣耀耶稣。当我要荣耀耶稣，我有没有力？我没有力去荣耀他，我凭什么可以荣耀耶稣？对不对？哈，那是因为我看东西比较有深度吗？近视深的人看东西都很有深度啊。这个东西没办法荣耀神啊。原来我要荣耀神是透过圣灵，圣灵来到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第五点，他要帮我们得着能力。当圣灵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得着能力，就可以荣耀耶稣了，就可以完成奉差遣的工作。而这种得着能力到底它在彰显些什么呢？彰显从前两千多年前使徒行传的整个过程吗？不止。他去到第六点，他要讲的一个东西，他就是整个大复兴，整个大复兴的应许。原来雨水那个水就是代表属灵的恩雨，西罗亚的池水代表属灵的恩雨要降下来。神的恩雨降下来要浇灌什么人？凡有血气的。这两节我们很熟悉啊，对不对？ 啊，很熟悉，因为神要启动他的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之后就会释放各种的属灵恩赐。好，老年人要做什么？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那少年人可以做异梦吗？当然可以，所以请你不要有年龄歧视。少年可以做异梦，老年可以做异梦，少年可以见异象，老年也可以见异象，对不对？这就是各种属灵恩赐的启动，它就是因为神的灵。神的灵启动这个目的不光是要完成简单的工作，它要完成最后末世的时候整个大复兴大收割。我们这个年代其实就是现在那个年代，就是那个年代神要应许的大复兴要来到的年代。很多先知已经讲到，这是耶稣回来之前的最后一波的复兴，这个应许已经来了。那我们在等啊，我们在等什么？原来过节期其实就是其中一种汲取这个荣耀复兴的能力，就是守节期。每一年我们这样守节期，特别是祝棚节，我就是在汲取这个恩雨，我期待这个复兴，我等候这个复兴，我们相信我的眼睛可以看见这个末后最后一波的大复兴。这一波大复兴信主的人口是数以万计的，它会增加的，它会增加的，整个逼迫也许会增加，因为逼迫增加，所以复兴会更快更大临到。很多回教徒大量信主，因为就是有 IS 他们的攻击，他们说我们都是回教徒，为什么有一批回教徒竟然会这样屠杀我们呢？我们的信仰是不是需要去想一想呢？然后神迹奇迹就发生了，他们就 大量信主了。对 啊，尼泊尔那个地方发生，前几年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就有人去关心他们，就有大批的僧侣呢信耶稣了。所以大复兴已经很多的点点滴滴已经在我们面前呈现了。现在我们要宣告这个复兴也要临到台湾，阿们。台湾的信主的人口不会只停留在 6% 了，台湾信主的人口会一直增长 16%、26%， 一直这样增长，你信不信？在路上在吃饭的时候，以后你会见到越来越多人吃饭的时候闭上眼睛，你就说自己人呵呵在增加。神在祝棚节应许我们这个恩雨，你说奇不奇妙？很特别，透过一个很简单的西罗亚奇的打水这个动作，耶稣在节期里面宣告一个真理，就是圣灵的活水。圣灵的活水要来，一方面是带动我们回顾我们的悔改，回顾我们汲取救恩的活水，换人取水，回顾我们生命是被差遣的，要知道我是荣耀基督的人，并且了解圣灵要加力量给我荣耀基督。最后他给我属灵恩赐各种的启动，要帮我们迎接大复兴的来临。这就是祝棚节里面耶稣给我们的开启。哇，神太特别了，神要我们不断认识祝棚节的真理，不断不断开启，不光是在旧约里面去挖这个真理，也去到新约去挖，也直接去到耶稣自己过节所宣告的真理当中。所以神今天要做什么？神今天就是要释放这个真理，神今天就要释放他的活水在我们的当中，圣灵的活水要在我们腹中涌流，那个量要不断增加，他要医治我们，他要把喜乐给我们，他要充满我们，那个量应该是超越从前圣灵对我们的充满的。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先用敬拜，我们求主今天把这个真理又真又活的释放。